各位听众晚安，这里是
虎皮牛牛卷，我是动物沟通师林明，
我是摄影师刘郎。哎呦，十一月底在台北有动物沟通平日班，
这么快就要讲这个
啊？当然啊，因为已经十一月了。
嗯，
对，今天我们就趁着我们光棍皮生日，
光棍皮
十一月十一号天使数字的光棍小虎皮。生日快乐、
欸、
他已经五岁了。
对啊，
你知道吗，第一次看到虎皮的人朋友，他们都会说啊，你这个小猫好可爱哦，两还不到一岁吧。
嗯，
他的体型真的是小到一个不行。
嗯，
他根本就是人家以前都有什么迷你玩具贵宾，有没有？
嗯，
贵宾狗，然后再更小更小更小那一种。哦，那我们虎皮就是迷你山花，
迷你猫
真的是很小只哦。它那个头啊，我的手掌应该算，用我的手掌比好像不是很恰当。
嗯，
就是我可以轻轻松松的把它整个头给包住。
嗯，
然后还有很多的鱼系。
嗯，
鱼，我刚刚是不是讲了一个机械术语？
对，公差多少？
还有很多空隙。它是一种松配合。
嗯
，H 七配干
太松了。
好，那主要呢，我们在十一月的时候有动物沟通平日班，如果有兴趣的朋友，你也可以私讯或是在我们的官网都可以看到相关的资讯哦。
嗯，
好，今天呢，其实我们每一年的十一月都会来录一个虎皮特辑，
是这样啊？
我现在说是就是
好，好，希望你维持。
但是呢。我们今天这一集的主角他80%是虎咪，
嗯，
20%是虎皮。 虽然有点不公平哦，但是我们的虎咪他也刚好在11月1号正式的加入虎字辈喵喵集团的半年 六个月，就是刚好半年，
嗯，
六个月的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
但时间过很快。
对，时间是真的过很快。哦，那也跟各位听众朋友报告一下他们的近况哈，就是虎咪呢，他在磨麦克风，等一下。好，
你要磨啊。
既然这样哦，我想这边呢，我们就来我有用麦克风录了一段，就是每天虎咪照三餐叫的声音。
嗯，
好，来，我们就戴上耳机。准备来聆听这段美妙的声乐，三、二、Go！好，我想大家应该可以感受到。等一下，五米。
你不要把我麦克风撞歪好不好？
虎咪它很非常的黏人，然后我现在没办法录音，因为它
到底在干嘛？
它现在就是要人陪，然后想要叫我们去楼上陪它，因为哦，现在虎咪本身它是，其实现在地盘划分的很清楚啊，就是虎咪二楼，然后虎妞虎皮一楼。好，那。虎咪，我真的，我不知道怎么跟大家形容，就是也许我之前被惯坏了。所谓惯坏了，就是我认为一般的猫猫就应该要跟虎妞一样温柔，
嗯，
可爱。然后另外一种对立面是像虎皮一样的傲娇，但虎皮虽然傲娇哦，但是它。
也很守规矩，
也很守规矩，也不会到处破坏，也不会去可能抓东西呀、啊，或者是哦，我咪、
okay.
你不要来打断我们的节奏可以吗？好，对对，你就乖乖在那边。对，你看哦，像之前呢，我们在录音的时候，虎妞虎皮他们都会小心翼翼的去跨过我们的设备， 虎咪不是，他就是一个傻大姐，就是碰一下就给你撞上来，我真的
直接直球对决，
对，他从来不转弯的，你知道吗？然后呢，他现在就我不知道他在干嘛，他就明明这个地方他也熟悉，但他现在就是在那边探索，然后东闻西闻，东摸一下西摸一下，我真的是啊，
很贱，
真的是很贱，不要啊哦。好，那我们就继续回到我们的故事，就是说我们之前一直以为应该说我啦齁，我一直以为就是虎妞很温柔，然后他的对立面就是虎皮很傲娇，不太给摸，他想要摸的时候才可以摸，黄金甲的那个一句台词，
朕不给你不能要吗、啊、
对对对对对，就类似这个，对对对、嗯、就虎皮他不想给你摸的时候你就不能摸，他想给你摸的时候你就一定要摸，嗯，懂意思吗齁，他就是傲娇型的，然后可能就冷冷的不太理人这样子。
那是针对我吧？
嗯，对，嗯，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怎样，
可能那是就虎皮嘛，他就是这样、哦、以前我都觉得啊，虎皮是不是就是一般的猫样？嗯，结果虎咪一来的时候，我发现我完全错了，真正的猫样就是你这个小混蛋，他现在在我前面，就是你这个小混蛋，你，他就真的是一个猫样。随时可能会伸出爪子抓你，肚子饿的时候就是疯狂的叫，然后要人陪的时候就是疯狂的叫，对，然后会出现一些就是猫咪都会有的行为，嗯、哦、例如说诶他虽然是小女生哦，可是他会喷尿，嗯，对，然后
一点都不淑女，
对，一点都不淑女，然后他把我们的露营的一些包装袋就外袋全部都咬烂抓烂，嗯，大发也遭殃，嗯，对，我算是真正的体验什么叫做真正的猫啊，嗯嗯，以前我们这两只虎妞虎皮不是猫，他们是小天使，
没有比较没有伤害，
没有比较没有伤害，嗯，以前我都认为哦虎皮已经够猫了，哦没有没有没有，真正的猫是超迷呀，
嗯，超迷呀，
太可怕，我终于可以了解广大的听众朋友心里的呐喊了，嗯。虽然他是小恶魔啦，但是他也是有可爱的一面哦。那他也是让我们体验到嗯，跟虎妞虎皮完全不一样的个性、嗯、然后另外是虎妞虎皮绝不会在我们的旁边睡觉啊、哦，但是虎咪很黏，他就是睡觉就一定会黏在旁边的那一种，
而且他是会塞在、嗯、就躺在手上，
对对对，
塞在胸口的那种，
对，好、哦，那我想这就是有一好没两好，这个形容可以吗？
可以啊。怎么了？
有一好没两好，好了，就是这样了。那我想刚好虎咪满半年，虎皮也生日，嗯，然后再加上最近这个李敏有沟通几个案例，我觉得也跟我们的状态蛮像的，嗯，我才不管你长怎样，嗯，你我说你长这样就这样，嗯，这什么意思？
是我之前沟通过一些，就是在沟通问到关于家里其他动物伙伴的时候，嗯，我觉得会有一些蛮有趣的回复。
对，因为我也很好奇哦，就是动物看动物，他们的感觉是什么？或者是动物看到不同种类的动物，嗯，就是不同物种的动物，他们的感觉是什么？我觉得这个让我很好奇，嗯，尤其是因为之前李敏也有沟通过那种哦，家里有鸟啊、狗、猫，像这种多物种的，嗯，哦，那像我们家现在有猫跟陆龟，嗯，对对对，就是针对彼此在物理特征上的不同，他们在感官上面有什么让你觉得特别不一样的地方？
我觉得蛮多的，因为你要我一次统整起来，我觉得很难去整个整理起来，但是
对不起，我打断一下，就是我先讲一个你之前跟我讲过的，嗯，虎妞跟虎皮一致觉得虎咪很臭，
又吵又臭啊，
又吵又臭，对，所以这个就是他们对于同物种之间的感官，欸，这个我可以理解，为什么？嗯，因为又吵就是虎咪真他擦的吵，嗯，真的很会叫，虎妞想要吃饭的时候他会乖乖坐在那里，坐在饭饭的碗的前面，然后就会用一个爱的眼神一直看着你，嗯，通知你说，嗯，虎妞想吃饭了哦，虎妞想吃饭了哦，哇，好温柔，好可爱。
你刚刚那怎么很像那个网咖？嗯， 时间快到了、
啊，时间快到了。等一下，有听过这个的人一定要留言给我们知道。对，这个时间快到了。
对，你刚形容虎妞，我就觉得很像，很像这样。
好，听过这个的人应该有点年纪了。嗯，好，然后就虎妞就会在那边乖乖的发出那个讯号。嗯，对，然后就是通知你要吃饭。
虎皮也是，嗯，我觉得虎皮应该是学虎妞，
对，
因为虎妞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子，
对，
就是他真的碗里面没有饭，他也不会想说要来吵，
对，
或是要来要，他真的就是会坐在那边等，
真的好可爱。臭米娅就不是这样子，
对，他是真的超级无敌吵，他
就是狂叫，一直叫，一直叫，一直叫，
叫不停
啊！我的天哪！对、嗯，好，那难怪这个虎妞虎皮一直觉得他吵哦，这第一个。我想臭这件事情应该是，哎，猫咪本来就是靠气味来辨别嘛，嗯，所以他们不认同臭咪，臭咪啊，所以他觉得他臭哦，并不是他因为他口臭哦，哦，这个口臭的问题呢，口炎的问题，经过了好几个月的药物治疗。终于又好一点了，嗯，但是还是得洗牙哦。之后我们也是会来安排，到时候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臭咪洗牙剂。
这有什么好分享啊？
好像也没什么好分享。
对啊，对，还是你要拍影片
哦？可以拍影片啊，对对对，好、嗯哦，行行行，好，到时候来跟大家分享。好，那刚刚打断了，就是说，你看啊、哦，像我们在李敏在读虎妞虎皮的感想的时候，就是又吵又臭。嗯，我对于臭咪这个同物种的猫，他们的形容是这样。嗯，那有没有那种不同物种之间，或者是说同物种之间，它对于对方的感官跟它释放给你的讯息，嗯，比较好笑的，有没有来几个？
嗯，我觉得先那个放后面一点讲，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哎呦，卖关子哦，换你哎、欸，现在你也会卖关子了哎、欸，蛮厉害的嘛。嗯，哦，行，来来来，
我想问就是。你在比如说看到同性或异性的时候，你第一个看的是什么？
你怎么会问我这个问题？
没有，就是有些人真的会很可能讲说哦，他就是看对方的眼睛，或者是有人说听对方的声音，嗯，或者是有人是说哎，闻对方的有什么味道，这样讲起来很恐怖。
对，嗯，那好，
但的确每个人都有他就是可能比较着重的那个点。
好，我开放一个性别让你问，你问我哪一个性别？
男生好了。怎样？男生反而讲不出来。
我讲一下哦，男生嘛，那
我觉得一定会有一个最直觉的，到底是看视觉比较重，还是你看听觉比较重，还是你靠嗅觉比较重？
如果是人的男生，路上这种交叉过去的话，嗯，视觉会多一点。
就你是视觉型动物，
对，视觉会占我。嗯，比例蛮大的，
但人本来就视觉型动物。
对，打量这个人，嗯，给我的第一个感觉，穿搭啦，然后他的走路的感觉，
外在的形象，
肢体的这种形象，对，嗯，我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辨认，这样子，嗯
嗯，所以我可以同理，女生也是，
对，嗯，对，女生的话，
啊、我们就不问看什么部位了，嗯、这个有点太，
哎，你可以问啊，
那你都看什么部位？
当然是先看
长腿还是胸部还是眼睛？
先一定是先看眼睛啊！
你刚怎么回答的有点缓慢？
我觉得哈，这个问题很棒。
怎样？
对，这大家有另一半的哈，都可以问问看，看看男生怎么回答。
怎么很难回答吗？
很好回答啊，对啊，
但我觉得看一定都会有视觉的成分在啦，
以人来说的话，
对，因为我们的确就是视觉比较直接跟发达、嗯、
对，因为你如果是第一次见面，或是你还没有办法有办法建立交流的话，嗯，你只能透过视觉先初步的认识这个人啊，嗯，
但我觉得我自己对声音就还蛮敏感的。
声音吗？嗯，声音，嗯，
比如说有些人讲话比较尖锐高亢，然后或者是语气、哦、语调比较快速，这种就我有时候会、嗯、真的会不自觉，就比如说哦皱一下眉头，
哦，我懂你的意思，我懂你的意思。对于声音的这个部分，感官的不管是高亢啊、快语速过快之类的，它会让你比起视觉来说，会让你比较多的印象分数去评断这个人，是不是这样讲？
对，我觉得是，听觉对我来讲也蛮重要的。
哦，那你觉得自己声音好听没？
我不知道耶，应该还可以吧。
说不定，
两说不定有人讨厌我的声音
哦，有可能啊，这个本来就是
很主观啊，
喜好是很主观的。对
啊，但是我的意思是说，我觉得声音对我来讲，我听觉好像蛮敏锐的。比如说有时候我会听到一些手机震动声哦，然后我想说，谁的手机？然后大家才会仔细的去看说是谁的手机，但可能一般人没有察觉到。
了解，就是你对于周遭这种多重声音的状况下面，你是可以很清楚的去辨认。
对，或者是像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比如说你在开车，我就会说有救护车
啊，对对对。
但你说你都还没听到，比你听的还要快一点。
这个是你的，
像现在我就听到虎咪在上面乒乒乓乓。
我的好，虎咪啊，拜托你啊，乖乖的好不好啊？我真的是，
干嘛？你后悔带他回家了？
不是用后悔这个形容词啊，是没有想到会是这样子，
因为他不是你认识的猫。
对对对，我以为他也是可以跟虎妞一样这么的温柔亲近可爱。对对对，好，
他也温柔亲近可爱啊。
温柔吗？问号。
只是有另一有小恶魔的一面。
对对对，他就是一个情绪起伏非常大的猫。说到这个，如果你他一直叫你还是不给他饭的话，他会跑去躲起来哭。
对啊，
然后哭一哭之后就在那边乒乒乓乓，就是很像那个小孩子在丢的时候的那个样子，你知道吗？
他真的会在上面用哭的。
对啊，然后就一直哭一直哭，然后哭完之后再乒乒乓乓，好像把自己弄得很可怜这样子。
他跟虎皮是不同路线的。
对对对对对，那你刚刚讲到你对于听觉可能会是你第一印象分数。我应该就是一般人啊，就是还没有任何交流的时候会以视觉优先
啊。我不能讲说听觉是第一印象啊，我觉得我也是视觉啊，
只是你会在视觉跟听觉当中，如果当你有两者都有的时候，你可能会以听就是声音的部分为前面的评分标准。
对
对吗？这个部分的话，我想每个人因人而异。
也有人是很在乎味道。
其实我是
就是比如说别人身上散发出来的气味啊，应该说现在大家很多人都会用一些比较香的沐浴乳好了，或者是香氛产品。
是，
但我觉得那个也是很像给人的印象分数。
印象分数，对对对，这个其实还蛮重要的。因为我没办法忍受身上有任何一点奇怪的味道。就是例如说打球流汗，或是反正就是有流汗就要把衣服换掉。对，我是一个没有办法忍受身上有，我自己会很注意自己身上的味道。对，有时候我有一个同事弟弟很可爱，他每天都在看着我就
怎么有点
今天还是好香，我想说
怎么有点像变态。
我不知道大家每次都这样。对，然后有时候可能我出差要出差，然后穿的比较正式的时候，我就会喷香水，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礼貌。然后他就会说哥今天的味道又不一样，我就觉得
好变态。
好，他也许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但是你自己的嗅觉会疲劳嘛，所以其实除非身上是有异味的，不然其实是闻不到自己身上的味道这样。好，那主要是这样啦哈。我自己是蛮注重的。对，
好，那我们讲完人了，是不是就要讲小动物？
对，因为我真的蛮好奇，就是说就像那个我也蛮想知道我们的九九就是我们的陆龟啦。我们的九九看猫，还有我们家里的猫看九九
是怎样，
对，他们的感受是什么。对，然后还有就是另外你实际上有在沟通的一些案例，针对这种多物种的时候 他们到底是给你什么样的感觉，就以他们去认识其他物种那个感觉是什么，我其实很想知道。
嗯，我觉得这个其实有很多层面可以讨论，因为当初我会想讲这个主题的原因，其实是因为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说，诶，动物沟通嘛，那其实以我们人的角度来看，就会觉得说，诶，那小动物们应该也要知道跟自己一起生活的物种有谁
哦，就是伙伴啊，
对，他们
的
动物伙伴有谁，有几个这样子。但其实我觉得我自己实际在操作动物沟通之后，我发现他们有时候其实不太会那么明确的晓得，
是因为连结的关系吗？就是如果他们本身的互动
就比较少
的话，
对，我觉得他们的那个回复的那种直接程度就会比较不一样
哦。
对，但因为我自己曾经也有沟通过，就是像猫咪好了，然后我就问他说家里有没有其他的猫，我会想象其他猫给他，他就还说没有啊，就我一个，然后他就是这样回答但是其实他有另外一个猫咪伙伴。
嗯，
对，但是我在问他说，诶，其实你有一个猫咪伙伴，他就给我的感觉是他们也没有任何交流，他们就很像井水不犯河水的生活方式
哦，
所以他根本就也不在乎他，对的这种感觉。
对对对，只要他不来侵犯我的地盘，就他过他的，我过我的。
对，
所以没有所谓的团体啊。
对，所以我那时候会想讲这个主题，是因为我觉得有时候也要让比如说想来做动物沟通的人知道，
嗯，
就是其实要获得比如说像小朋友自己回复，哦，我的伙伴有哪些，那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话，就是他要对他们是有感情上面的累积的，他们是要有连结的，他才回复的出来。
我觉得这个蛮合理的啊。
对，因为我自己就很常举例说，如果今天我的家人有一个是很比如说很撩人，
嗯，
兄弟姐妹好了，我也不会想要跟别人讲
哦。
比如说当陌生人来问我的时候，诶，你家有几个兄弟姐妹啊，我可能就也不会想把他的讯息分享给别人。
我不得不说你这个比喻哦，
嗯，
真的还蛮强的。
对啊，不是吗？
对， 对，
对，
对
啊，因为我就会觉得说我自己就也不喜欢他了，然后他的某一些行为习惯我自己都看不惯了，当别人来问我说，诶，你家有几个兄弟姐妹的时候，我当然就不会想，不是那种很乐于跟人家分享的方式去跟人家讲说，哦，其实我还有一个哥哥或姐姐什么的。
再加上其实动物的想法也非常的单纯，
嗯，
所以像你刚刚讲那个猫猫的案例啊，
嗯，
我觉得如果以行为的角度来看的话，就是确实啊，我跟你就是形同陌路，
嗯，
你有你的地盘，我有我的地盘，我们虽然生活在同一个屋子下，但是对于他们来说，那种无形的地盘早就已经画好了，
对，
你归你，我归我，
就像现在虎妞、虎皮跟虎咪，
对。
因为像虎咪来了之后，它就是主要都在二楼上面活动。
对。
然后我们也有发现到说，欸，虎妞跟虎皮其实他们也不会去二楼。
就再也不上二楼了。
就不会主动去二楼。
是。
所以他们其实已经划分出他们的领域了。
对。
当然我们也想找方法让他们的领域是融合的啦。
是啦是啦，这个我们还在努力当中。
对。但是就是我觉得真的就很像刘龙刚讲的，比如说就算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但是他们其实已经各自有划分好，他们不去干涉到对方就没事。
两个国家你知道吗？
对啊，对对对，当然就是像讲，如果讲像你说的，就是他们其实是没有交流的，那其实他也不会分享出这些讯息。
这个我还蛮同意的。
嗯，
对。
然后，嗯，像刚才有讲到说比如说猫咪，我们那时候我们自己不是也有去上猫咪行为学的线上课嘛。
对。
然后他也有讲到说猫咪在认识新伙伴的时候也是从气味开始，
嗯，气味、
声音，然后再来是
影像，才是接触，
对，影像，然后再来是肢体互动，
对，互动是最后了，嗯，但是能够走到猫咪能够做到接触的这个动作，其实它的信任程度已经算提高很多了。
嗯，
对，不然一般来说的话，就像那个我们当时带草米亚回来的时候，
嗯，
虎妞虎皮他们可能还没有看到猫，但是他们有闻到气味，
嗯，
然后就会哈气了。
对，啊，
对对对对，所以，
他们是先从气味开始。
对，这个是真实，我们有验证， 是我没有验证过大家都知道的事情。对,
对，就是他们其实真的不像我们比如说哦来了一个新朋友然后会打招呼自我介绍什么，没有像这么文明。
对对，
毕竟他们是小动物，所以其实很多人都是在没有做这些准备的情况下，比如说带了一只新的猫咪回家，然后两只猫咪就不合。嗯，因为他们其实很需要隔离跟慢慢的认识
磨合。对，他需要磨合。对，
比如说我们刚刚讨论到的，就是其实小动物们他们也未必会那么明确的知道一起生活的是谁。
对
对，这是我沟通过有感受到的。嗯，对，然后另外还有感受过的是比如说像你刚刚讲的不同物种。
对
对，像我之前就是也是问到猫咪在沟通的时候，因为我很多沟通都是猫然后我就问他说家里有没有其他的小动物这样子，然后他就给我感觉他要从上往下看，然后里面那个东西很忙，
里面那个东西很忙，
就是他看的那个东西很忙，他就觉得很像在看电视。然后我的感觉就是小老鼠、
哦、仓鼠是吗？
对对对，
里面都这个形容还蛮忙，仓鼠真的很忙
对，他就很忙啊，就到处跑来跑去啊。
对，
他给我就是这种感觉，然后小小的，然后他说他们不会互动、哦、他就只能看。
哦、
他就说他只能看，然后不会有互动这样。
好好可爱啊，这个好好玩啊。
对，所以就会感觉到说、嗯、哦原来他是有一只小老鼠伙伴。
哦、但是他也不是把这一个小仓鼠当作伙伴吧，就像你刚刚讲他只是看他、嗯、然后有个动物看能够看他这样而已。
对，就是我那时候问的问题是讲说你有没有其他一起生活的小动物。
哦，所以真的就没有情感连结的时候，
他也不会注意到这些。
对对，就好像我们的远房的亲戚或是什么，你知道吗？
突然冒出来，你一定也会问你爸爸妈妈说，我该怎么称呼他？
对对对对，就可能一年才见一次的那一种，对不对？
对，
就
有时候甚至你在路上遇到，你还认不出来。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这个他就是一个印象，就是说，哦，这边有一个会动的生物这样。
然后我在这里看他，
对对
这
对。
然后我觉得有一些比较可爱的是，因为像我自己的习惯，我不会提前要比如说其他伙伴的照片。嗯，因为有时候其实要问关于对他们的感受的时候，其实是需要照片辅助的。对，然后另外就是你可以把那个形象很像传递给小动物，然后去询问他们对于这个形象的人有什么感觉这样。
嗯，不管是人还是动物，
对
不
对？
对
对对、但是我的习惯是说我会先比较像是开放式的询问。嗯，比如说你给我一个名字，那我就是直接问那个名字。
哦，
对他的感觉是什么、哦、这样。
嗯，名字哦、
对，但是这个有时候就是很直接，就是如果真的有感觉就很有感觉，如果真的没有感觉，那真的就是需要照片辅助。
哦，所以我觉得你这个动作也是在判定这个名字的动物跟你在沟通的这个、他到底有没有情感上的连结嘛。
对 对, 對，
如果能够清楚知道名字的话，因为我们人都会出声音会叫名字，然后其实动物小动物他们也很清楚的知道听到这个声音就是在呼唤他。我不知道，其实这个蛮有趣的，就是他们到底怎么去把这个名字然后我们的声音跟他自己连结在一起，这个我觉得是应该是有人有研究过，但是我没有仔细去看过这类的内容啊。
因为像我最近就有沟通过一个动物沟通学员的猫咪，然后他就是会出去散步。
对，哦，好棒。
对，然后因为他在路上就是有认识几个浪猫朋友。对，然后因为那时候我们那个学员他也是比较像是开放式的询问，就是问他说他知不知道他在外面有朋友。对，然后那时候我就问他说你在外面有朋友，我说你可以分享给我嘛这样。然后他就给我感觉是黑色白色跟深色的虎斑。然后他给我这几个颜色的组合嘛，我就以为是同一只猫咪。
哦，你以为哦，
就是同一只猫咪有这些
纹路颜色。
然后但是那个我们的学员就讲说，哦没有，其实是三只猫，然后真的就是一只黑色一只白色然后一只是深色虎斑对，然后因为他那个学员就有提到说他跟那个深色虎斑的感情比较好。对，然后我就然后他想问他说知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对，然后我就问那个小朋友，就讲说，哎，那你知不知道你的朋友叫什么名字？然后他就给我花花花花，他就一直这样
哈
他给我花这个音，但他不知道正确应该怎么发音。
哦，所以他就是给你一个几个音调，是不是？
对，他就给我个很像我们在学注音一样的那种，那个一声、二声、三声、四声的这种感觉。哦，
他是给你音调，我想说他怎么给你注音符号？这只猫太呛了，
不是给我注音符号，是我听到，就是这个音调。
哦，他就给你几个音调这样子。
对，但他自己也不太肯定，因为他就有种疑惑的感觉。对，但是我们那个学员就讲说，他都叫那个虎斑猫咪叫小花哥哥，
小花哥哥，
对，就会跟他讲说他又来找他之类的。对，真的就是有花哦，
小花哥哥哦，就这几个确实音跟音调都蛮音很像，但是音调不一样。
对，但我们学员有就是好像会用比较特殊的音调叫那只猫咪。的确就很像那个猫讲，就是那个不太确定一声、二声、三声还是四声的这种情况。
对啊，我要帮你稍微解释一下，就是你刚讲的时候，我以为齁，就是那个动物有没有，就传讯息的时候就喝乌啊花，然后空格喝乌啊二声花这样。
不是，它是讲传声音。
哦，就那个音调啦。只是你用注音来形容它。
对，我就觉得很可爱。然后的确它也是有这个音，就是它的名字。
你说到这个啊，像这个我们也蛮有感的。就是虎妞的窗外的好朋友
咪咪。
咪咪，对，就因为邻居都叫咪咪嘛，他们有时候会在窗户互相讲话。我觉得有趣的是，就是虎妞对虎咪是很凶的，会打他的，但是虎妞出去的时候看到咪咪是两个可以相安无事的这样对看。
对，而且虎妞有时候还会自己冲过去，
对，冲过去想要跟他就是
互动
这样子。对，这个就是
看顺眼跟看不顺眼的差别，
完全同意。因为咪咪蛮可爱的。
对啊，
动物好朋友，我相信。对对对。
然后还有一个我觉得也很可爱，因为我们有形容说它，比如说像刚才是形容形象嘛，比如说颜色花色。
对，
的确有时候在沟通的时候，比如说像我讲的没有拿照片，然后先单问他的那个名字跟称谓。的确他们有时候会传递给我，比如说他的伙伴是什么颜色。对，然后还有一些是长毛短毛，就比如说很优雅的那种感觉。他们会有对于他的形象会有一些解释跟分享。
他是传 3D 给你吗？
没有，就是一种感觉，
一种感觉。
我不是说我是意念型嘛，所以有时候就是念头啊。对，然后我觉得有一次是比较特别，是跟一只狗狗沟通。他们家是除了这只狗狗以外还有其他四只小动物，
不同种的，
就狗狗跟猫。对，然后他那时候就给我一个名字，我现在忘记他叫什么名字。他就说，比如说你知不知道这个名字，然后你跟他感情怎么样这样。然后那时候在问第一个的时候，他就给我感觉说他也是狗，但是他给我的形象是他毛发很凌乱，整个毛乱七八糟的这种感觉。
为什么我想到的不是狗啊？
对，但他是狗，他就给我狗的形体，只是他的毛很毛发非常非常凌乱。我就以为是比如说贵宾啊那种可能玩到毛整个乱乱的这样子。然后我就跟主人讲说，第一个就是这个名字他给我的感觉是一只狗狗，然后但是他的毛发有点凌乱，就是我觉得可能是小型犬，然后可能红贵宾之类的。对，然后但是主人就跟我讲说，没有，他其实跟我沟通的狗狗是一样的，他是吉娃娃。
那为什么毛发会凌乱？
对，然后就是我们这个就第一个就这样子嘛，他就给我感觉是毛发很凌乱，然后是狗狗。然后后面他也有给我几个名字，他都有讲出来说，比如说是猫，然后还有讲花色也是对的。然后还有他的行为，
行为，
比如说有些他是给我感觉是那只猫都在上面，他都碰不到他，然后他都是会用很高傲的眼神看他。然后有一些就是像其中一只猫咪，他就给我感觉是他都会冲来冲去，在那只狗狗面前冲来冲去，然后那只狗狗就是一直这样看他左右这样跑来跑去。对，然后还有另外最后一只猫咪，他就有提到说他好像都会躲起来，然后他就有说他很久没看到他了。他形容猫咪的部分都是比如说个性、外观、
动作、行为
全都吻合，但就是那只狗
就那只狗就是有差异，
对，
毛发凌乱，
对，然后那时候就有再深入问他说为什么就真，我就说其他你都分享的很棒啊，就是猫咪的部分你都有讲到，为什么那只狗狗你就特别好像有点丑化它对，然后我就他就给我感觉是说他管不了他，他讲都讲不听，嗯，他有想管教那只狗狗的心情，但是那只狗狗都讲不听管不动，
我行我素就对了，
对，然后主人就有讲说那只狗狗是他的女儿，
哦，是他生
的，对，是他生的女儿，哦，然后他都会想，的确就是真的会想要管教他，因为他都会一直对他叫，但是他女儿都不理他，
啊，是哦，嗯，
就是都不听妈妈的话，
啊，这个小背骨真的是，
对，然后他就把他形容得很丑
我觉得我个人认为这个狗狗妈妈她是趁机在数落她女儿
对，对，但是因为她其他都分享得很准确，其他三只猫咪，因为像不是最后一只有讲到说她已经很久没看到她了，他们也是讲说她那只猫咪是走失了，
哦，是哦，
对，
哦，
然后的确是有一阵子，
哦，了解了解，
所以他都有分享，就是我觉得他其他的对于猫咪的形容他都有分享的很准确，但是就针对他的女儿就是那只狗狗，他就把它形容的真的就是丑化，就是把它形容的丑丑的
反正我讨厌他，所以我看他什么都是不好的，对
对，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我觉得这个真的有蛮多层面可以探讨，因为很多人都会觉得哦，这比如说感受到这些讯息就是动物沟通很神奇的地方，但是相对的也是因为他们之间真的有互动，
因为你看，你刚刚这些都是他们实际上就是有互动嘛，所谓的互动不一定是一定要黏黏腻腻在一起啊，或是说每天都要玩在一起或是一起做什么事情，不用，就是同样的领域里面他认同在同一个生活空间，其实就可以有很多讯息了，
对
对，除非是那种领地域比较强的，
还有一种就是可能活在自己世界里的，
你有遇到这种过？
有啊，就是活在自己的世界，他根本就不管其他的小动物，他的确就没办法分享的这么的明确，
就他专注力在自己身上，想一想哦，动物跟人真的差不多，
怎样
都会有个别的个性啊，
对啊，
然后这些个性它本身能够分享出来的或是他们的感受就完全又不一样，
对，因为我有时候就是会主人都会问一个问题，然后我举例啊，比如说我去做沟通的话，我会问沟通师说那虎妞喜不喜欢虎皮
啊，就直接的感受这种，
对，那你看像这个问题其实它需要花很多方式去询问，你才会知道说他虎妞到底对于虎皮的感受是什么，
喜不喜欢有点笼统啊，
对，所以像我在问问题的时候我很常就是会想象一些情境，比如说我说你们两个如果在一起，然后想象比如说互相理毛的画面，他们有时候就会有些小动物就跟我说不用那么靠近，
不用那么靠近
就是不用哦，不用到那么靠近哦，还没到这个程度哦，这样子，
或是他很臭之类的，
对，类似像这种感觉，你就会知道说他们平常都是怎么互动交流的，
对啊，因为喜不喜欢我不认为动物可以马上的理解他的意思，
但我就是会换个方式问，比如说他们是怎么互动交流
的，哦，
我就会知道
说对不对，
他喜不喜欢，
因为动物可能还是要用行为来帮助我们去理解啦，
因为像刚才那个狗狗妈妈，我也是问他说那他都怎么对待他的狗女儿，
对，
他也是讲说他都一直对他叫啊，因为他不乖他就这样讲，但是就你就会知道说他其实有花心思在他身上，但他就给我一种他讲不听教不会的这种感觉，
所以叫丑化他对，那个
把他讲的丑丑的，
我们要知道这个动物啊它有两种性，一种叫天性，一种叫个性，天性我觉得就是每个物种它天生下来就是会那些事情就是会，但是个性真的是 就像人一样啊，这每个人都真的都不一样。
因为像我今天、就真的是今天稍早，我不是做了一个离世沟通嘛，
对，
然后也有聊到关于他原本在家里的动物伙伴，然后我那时候因为我们一开始主人是问说，哎、欸，有没有想什么话想对家人说，
对，
所以我那时候是想象一个人的 模样，然后问他说，哎、欸，家里有几个人等等的，然后主人就有提到说，哎、欸，其实还有另外一只猫，
对。
然后我就说，哎、欸，那你还有一个动物伙伴，它长什么样？他就给我一坨黑黑的，他形容的很随便，就是一坨黑黑的。然后因为太随便了，我还想说他是不是没有认真的在回复我，我就说他给我一坨黑黑的，但我不确定是不是黑猫。结果那个主人就回说是黑猫，
一坨黑黑。
他就说一坨黑黑的，
一坨黑黑的。这个形容，这个他，
但他形容太随意了，就是有点没有很上心的感觉。
那他们的互动是好的吗？
没有，他也是讲说他们关系没有很好。
OK， 所以这就是这样嘛，就是就好像情人眼里出西施嘛，对不对？你喜欢的人事物，你就会尽一切所能的去美化他，
讲他的
好。对啊，你不在你眼中的就随便啦，没关系啦，那就一坨黑色的东西啊，不然呢？
他没有像你这么的偏激，但差不多了，差不多了。
他就给你的感觉就是，就一坨黑的，就
对，一坨黑黑的，很随便这样。我就只看到猫的形体，然后整坨黑黑的这样。
他连一点细节都不想要形容给你知道，你看他有多讨厌他。
还有就是很出奇，我不是有一个网友嘛，然后我不是说他的猫咪非常的聪明，
对，
然后那时候也是问到一个英文名字的时候，他就一直跟我说他是男的。
有这个我们之前有分享过。
怎么问，就是我真的用尽各种方法问，他就只回我他是男的，
他是男的，
然后就是有一种讨厌不喜欢的心情，就之后一问才知道那个是一只狗狗，然后是公狗，然后我沟通的对象是猫咪，
他是男的。这类型的沟通跟我们在探讨它是一个未知的世界啊，就是我们确实无法直接的去理解动物之间他们对于其他物种的想法跟感官啊。因为假如说以猫的，以动物的本能的话，猎物就是猎物啊，它没有其他的选项。可是当我们现在这个社会，我们把猎物跟狩猎者养在一起的时候，你刚前面那个我就觉得很好笑。看仓鼠啊，猫会抓老鼠，这个很正常吧，对不对？
天性
嘛，对不对？但是他的形容是，他就只能看着他在那边忙，但他也碰不到他，也没办法对他做任何事情啊。所以在天性与一同生活的这个角力之下，看来好像天性会慢慢的被磨掉。
虎咪也觉得啾啾长得很怪啊。
对，为什么他们不会去攻击它？如果以猫咪的天性来说，它应该就是猎物啊，或是玩具啊，它应该就要用力的去玩它，或是把弄它。可是不会耶，我们家的三只猫都不会对啾啾有任何的攻击性耶。
而且我们还把啾啾放在虎妞身上。
对啊，就是这个是我蛮纳闷，就是我一直想不通的地方，就还是说是因为它们本身已经被我们照顾得很好了，所以它不需要狩猎。
有可能啊，
对，所以他就对于这种东西没有兴趣之类的，这我不晓得啦。但是当然我也不会拿啾啾去外面给这个
其他猫咪试，
或是有狩猎倾向的动物试，当然不会。
但我们那时候带啾啾回来的时候有跟他们介绍啊。
哦，对啦，也是啊，也是。虎妞就来闻一闻他嘛，对啊，很可爱耶。对啊，他们的互动其实蛮可爱的，
只是他们现在一大一小有点难拍，
就只能拍特写。对，啾啾其实他有 IG 啊，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好像还蛮多人点赞的，然后里面有其中一个是那个，你有放吗？就是虎咪扒啾啾的头的那个。
有啊，
啾啾是陆龟哈，啾啾去咬，要去咬虎咪
的肉球。
对 对，然后虎咪就扒它，超好笑。但它扒就是把玩啊，
轻轻碰一下，
对，轻轻碰一下，没有说真正的要置它于死地，或是要把它弄受伤这样，没有，就很特别。对啊，那你有跟啾啾沟通过吗？
还没耶，我都是跟他讲说要刷刷他的背啊，或者是像叫他要吃饭啊，没有到很认真的聊天
哦。我后面还蛮期待的，就是我蛮想知道他对于那个猫猫们的想法。
但我觉得啾啾胆子蛮大的，
猫在他面前或者说有一些威胁，就他们是威胁物你知道吗？因为啾啾现在很小嘛，他没有什么保护的能力，他也不会缩到壳里面，他就是傻死，傻傻用什么形容词好，就是大拉拉的，就这样，就四肢跟头就在外面，然后就在抖咕这样，
很可爱呀，
很可爱，对对对，他们的互动蛮好玩的。好啦，所以就是还是可以透过很多不同的个案啊，去了解说这种多物种之间他们的生活的形态，然后还有他们在对于不同物种的那种形容想法看法，还有他们能够给我们的感觉是什么。我觉得这个可以让我们去拼凑一下，用动物沟通的角度啊，去理解这些动物，他们以我们来说是伙伴啊，那以他们来说不晓得，因为就是要透过
有些可以很亲密，有些不一定，
有些不一定，有些就是那种就算他已经去当小天使了，他对于还在世的这只小黑猫呢，就是一坨黑黑的这样对对对所以一坨黑黑的
怎样，
我觉得这个形容很好笑。
没有，但是的确就是会呼应到他们的互动模式。
对，这个谈不上情感哦，因为我不了解动物到底有没有情感这个议题啦。
有啊，我觉得虎妞跟虎皮感情是蛮坚定的。
对啊，如果以猫咪的行为学的角度来看的话，他们就是生活的共同体嘛，就是伙伴嘛。对，他们彼此之间就是伙伴，虽然说他们是伙伴哦，可是本身来说在一楼的空间里面他们还是有各自的领域的哦。对，还是有各自领域的，他们还是会有一些冲突区的哦。好，对，说到这个冲突区哦，我想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的兽医师当初我们在带虎咪回来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咨询过我们的兽医师，就是到底该怎么样去做这种多猫家庭的亲训。然后他就有跟我们讲说，我们要去观察虎妞跟虎皮，虽然他们已经是非常亲密的伙伴了，但是他们还是会有冲突，还是会有零星的冲突或是玩耍。那他们比较常在哪边开始起手打，或是说会有那种玩到生气的行为，那边就要列为是冲突区，
就是楚河汉界。
对，就楚河汉界，就是可能地盘跟地盘之间的交界，这个要去注意。那时候就是我们真的有去认真的观察过，然后就有发现有一些区域是楚河汉界，
他们只要交汇的时候就会打一下打一下。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们就真的观察到之后，医生就有兽医师就有推荐我们去买那个猫咪的
费洛蒙。
对，猫咪的费洛蒙，然后去安插在那个冲突区的地方。还真的有效。真的有效，就是他们的互动的方式会有点改变。
而且我也有听过就是猫一家的猫婆婆分享，
对，
她说其实每个猫咪对每个不同厂牌的猫咪
费洛蒙感受会不一样，对不
对,
对，
有没有效好像跟厂牌也有关。
对，我觉得这个很有趣，就是当我们开始接触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又让我们的知识更多了。然后这些知识我想也是未来就是说李敏在跟各种不同的家庭状况的成员们沟通的时候，或是说我们个案本身有多猫家庭之类的，也许
这些的确会耶，就是你刚才这样讲我突然想到，的确会有这种，就是比如说像我会问他们喜欢待在什么样的地方嘛，或者是他们有什么要求跟需求。
对，
像有一些他就会给我感觉是比如说他想要往上面跳，但是上面永远都会有其他伙伴
哦，
所以他想要有多一点这样的空间。
对对对，了解。
对，就是他们其实领域是有冲突的。
猫咪很需要垂直空间嘛。这个也是在行为学里面有提到的一个部分，希望今天分享的内容对大家有帮助。同物种的家庭真的会需要一点磨合的时间啊，狗跟狗也是一样啊。虽然说狗狗算是群体生活的动物，但他们本身还是谁强谁弱，有没有那个在中间的那个地位之分还是有，他们在群体里面会分的，
时不时就会重新
排列，
重新排名。
对对对对，然后猫的可能行为又不一样，那猫跟狗一起生活的方式又不一样， 猫跟狗在家其他物种的动物生活的方式又不一样。我们在往回看的时候，当有增加一个新成员的时候，其实动物们他们都会用他们的方式去适应环境的改变，嗯，只是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很直接的察觉到。嗯，对啊，
我觉得这一集是专门讲动物对动物，
对，
我们之后也可以讲讲动物看人。
我觉得动物看人我觉得蛮有兴趣的，嗯，对，蛮好笑的。
对，因为会这样讲是因为我觉得好像我们刚前面有提到的，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说动物沟通好像一定要感受到这些资讯，嗯，但我觉得实际操作下来真的就像我们讲的，你要有感情上面的连接，
对，
或者是他们到底有没有跟对方有交流，他才会有分享出这部分的资讯。如果是比较专注在自己生活的，或者是他根本就不在乎的，那他的确有可能就会觉得说，哎，家里就只有我一个啊，
这个我
的这种感觉，
我真的是觉得合理啊。就像你刚刚前面提到的那个比喻一样，嗯，就是哦，如果假设我有一个很撩脸的兄弟姐妹，我也不会想让别人知道，这种感觉，嗯，我觉得是一样的。
对，嗯，只是可能大家对于动物沟通能够做到的范围吗？
期待，我觉得是期待，
对于动物沟通的期待可能不太一样。
对对对，
但的确如果他们今天感情很好，然后是有交流有联系，我觉得都会感受到。
嗯，主要是感受嘛，对不对，嗯，因为动物没有心机，它就是真情流露啊。
对，但就有一些像我想象给他，哦，两个靠在一起，他就说，哎，不用那么近哦，我们没有这么近本来是很甜蜜的画面，他就硬把我分开。哦，
对，这个合理，完全合情合理对对对，这个我要给这个猫咪打很高的分数。
对啊，说实话，
说实话，对对对，好了，他们也不会讲谎话啊。嗯，对啊，嗯，所以这个我想也是动物沟通最有趣的地方。嗯，好，今天算是知识还蛮满的，嗯，对对对，还蛮多知识有趣的故事跟大家分享。好，那对哦，我刚刚原本想说要介绍一下课程，就我们前面已经介绍过了。嗯，好，那我就不再多讲了。如果有兴趣的朋友记得私讯或是在网站上面 FB 上面都会有相关的内容可以查阅。嗯，好，那我们今天故事就分享到这里。如果有喜欢我们的频道，记得按赞、订阅，也把这个频道分享给属于这个频率的朋友们。这里是虎皮牛牛卷，我们下次见喽，拜拜。